第二部，十字架，耶稣的目的。第十章，山上。当彼得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之后，马可福音的焦点就改变了。我在本书一开始说过，马可福音前半部主要讲说耶稣是谁，后半部主要讲说耶稣的目的，他来到世上究竟要做什么。在前半部，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是永恒的君王。他是赦免，是安息，是全能，是无限的爱。但是耶稣的一生到了这一时刻，马可福音为读者留下了许多问题。他来到世上究竟要做什么，又如何去做呢？当彼得开口承认你是基督时，耶稣马上解释说他必须死。耶稣从那刻起多次预言他的受难和死。当时门徒们觉得不可思议，难以理解。因此马可福音后半部要向我们表明，耶稣的十字架是必须的，十字架所要完成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。耶稣的工作在开始时有可能是节节胜利的，但是现在高昂凯旋的故事似乎越来越像一幕悲剧。现在耶稣开始越来越多地显明他来到世上所肩负的使命，也越来越明确地指出跟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在马可福音前半部，他呼召人们跟从他，但是现在他更为生动地描绘跟从他的意涵。跟从他就是效法他，正如他背起十字架，我们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和荣耀在耶稣的生命中是一体的，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十字架和荣耀也是不可分割的。这是马可福音后半部要向我们介绍的主题。这部分是如此开始的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领他们悄悄上了高山，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。他的衣服闪耀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能漂得这样白的。又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跟耶稣谈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。有一片云彩来笼罩他们，又有声音从云中出来：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立刻周围观看，再也看不见别的人，只见耶稣单独和他们在一起。旧约出埃及记记载，在这一事件发生数世纪之前，神在云中临到西奈山，从云彩中向人说话，众人恐惧战惊。摩西登上山顶，在那里恳求神，让他看到神的荣耀，向我显出你的荣耀，你无限的伟大和无可比拟的美丽。神回应说：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要把你放在磐石隙中，我要用我的手掌遮盖你，直到我过去了。然后我要收回我的手掌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背后，却不能看见我的脸。虽然摩西不能直接看到神的荣耀，但是只要他稍微靠近神，他脸上就足以反映出神荣耀的光芒。此刻几个世纪之后，我们登上了另一座山，在这里荣耀再现。这耀眼的光芒使得耶稣的衣服闪耀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能漂得这样白的。那是在一座山上，从云中有声音说话，甚至有摩西显现。这是西奈山情景的再现吗？不是，因为这里与西奈山大不一样。摩西脸上放光，那不是他自己的光，而是反映神的荣耀，如同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。但是耶稣身上所显出来的荣耀，是神自身无可比拟的荣耀，那是从他自身发出的荣耀。耶稣不同于以利亚、摩西以及其他先知，因为耶稣不是指向神的荣耀，他自己就是以人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神的荣耀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。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在西奈山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神的同在中却没有死。神在云彩中临到西奈山，这是神荣耀的同在。 你记得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赎罪时，那里所充满的神的荣耀吗？神在烟云中说话，那是神无遮掩的临在，以色列人知道那是生死攸关的。当神对摩西说，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，他实际上是在说，在神和人之间有着人永远不能跨越的鸿沟。你不能面对我的实在，神说，你无法承受我圣洁荣耀的临在，这圣洁和荣耀会毁灭你。这是为什么彼得在耶稣改变形象的山上极为惊恐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马可福音记载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拉比，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这建议听起来简直是莫名其妙。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建议。这里的帐篷在希腊文中与会幕是同一个词。神的荣耀临到西奈山之后，以色列人建造了会幕。为什么？大多数宗教早已看到，在神灵和人之间有着某种很大的差距，因此许多宗教都会建造圣殿，设立祭司和献祭礼仪，教化人的良知或清除人的罪恶，目的是缩短神灵与人之间的差距，保护人免受神灵临在时带来的灭顶之灾。彼得在此其实是说，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会幕，需要设立一套礼仪，免得神的临在击杀了我们。彼得说过这话之后，立刻有云彩显现，遮盖了耶稣、摩西和以利亚。神在他临在的荣耀中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他们正处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但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却没有被击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门徒立刻周围观看，再也看不见别的人，只见耶稣单独和他们在一起。这是马可以其独特的方式在说，摩西没有了，以利亚也没有了，他们不能做成的，耶稣能。耶稣不只是神，站在神人之间鸿沟的另一边，耶稣还是桥梁，跨越了神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耶稣能给予人类的，是摩西和以利亚无法给予的，也是任何人无法给予的。通过耶稣，我们可以跨越神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，进到终极实在的最核心，进入那神圣舞蹈的节拍之中。耶稣就是圣殿和会幕，他终结了世界上所有的圣殿和会幕，因为耶稣是终结了世界上一切献祭的祭牲，是为所有祭司指明道路的终极大祭司。当那云彩临到时，门徒们不仅没有死，相反，神荣耀的光辉环绕着他们，拥抱着他们。他们听到父神从云彩中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正如马可福音开篇耶稣受洗时所发生的一样。随后云彩突然消失，门徒们站在光线骤然暗淡的山顶上，震惊无语。雅各、彼得和约翰在这里经历了敬拜。敬拜就是预览我们心所向往的一切，无论我们是否知道那是什么。我们在艺术中，在浪漫爱情中，在爱侣怀抱中，在家庭中寻找我们心所向往的。 C.S. 路易斯在他著名的讲章《荣耀之众》中说，在这个宇宙中，我们如同外人，我们渴望得到承认，渴望得到一些回应，渴望跨越我们所向往的和现实之间的鸿沟。这一切的感受是我们内在伤痛秘密的一部分。由此来看，那荣耀的应许与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一定有着高度的关联性，因为荣耀意味着与神有着美好的关系，被神接纳，有着从神而来的回应，被神承认，被神欢迎进入万有的核心。我们穷尽一生叩敲的门终将向我们敞开，我们终生挥之不去的乡愁，我们渴望与宇宙中某种我们感觉到被割断的东西再次连接，渴望进入那在外面始终可见却不能进入的某扇门内。这一切的渴望并非仅仅是神经质的幻想，而是我们真实生存境遇的最真实索引。目前我们尚在那世界的外面，在那扇门的另一边，但是整本新约圣经都在教导我们，事情不会永远这样下去。神若许可， 我们终有一天将要进入那里面。敬拜不只是相信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上山之前就已经相信神。彼得已经承认你是基督，但是此刻他们不只是相信，更是感受和经历到他们所信的神同在的荣耀笼罩了他们，遮盖了他们。他们预尝到了路易斯所说的人人渴望的那种美好，神的面容，神的怀抱，荣耀的死。设想一下神的声音最终退隐之后的场景，门徒们肯定有许多问题要问耶稣。马可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之前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又彼此讨论从死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，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一切，但圣经为什么又记载人子要受许多苦，被人藐视呢？其实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。当他们下山时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自从死人中复活之前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门徒们要等到耶稣复活之后，才能明白山上事件的全部意义。耶稣登山变相，只是让我们预先一瞥他复活的荣耀和他再来的荣耀，以及启示录中所预言的在世界末了他恢复万有的荣耀。除非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否则谁能相信这一点呢？尽管如此，门徒们仍很清楚，耶稣提到他的复活是再次指向他的死亡。当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是弥赛亚，但是我必须受难死亡时，彼得责备耶稣。在这里，彼得和其他门徒固态复萌，只是出言谨慎了一点而已。他们问，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旧约的马拉基书预言说，当神显现更新万有，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，以利亚要回来。因此门徒们实际上是在说，嗨，我们刚才在山上看到以利亚，这说明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肯定临近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谈论死亡呢？以利亚已经在这里了。耶稣立刻纠正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先知所说的那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他已经受苦被杀，以利亚是来了却又离开了。耶稣再次说，经上说人子要受许多苦，正如以利亚来了做主的先锋，同样以利亚却又被杀了，施洗约翰被西律砍头，这也是主被杀的预告。在马可福音的开头，耶稣受洗，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加添他力量，开始了他公开传道医治的事工。现在当他毅然走向十字架，走向死亡时，父神同样以他的同在，神的荣光，同在的荣耀，以及那声音遮盖他，加添他力量，让他可以面对前面的苦难。神的临在不仅加添耶稣力量，也在预备门徒，因为当他们的主被杀之后，他们需要力量面对即将面临的大考验。当有人爱你，关怀你，帮助你面对困难时，当有人无条件地支持你，鼓励你，帮助你化恐惧为果敢时，或者你与美的邂逅似乎化解了你的焦虑，带给你希望时，你是否有过类似的体会？如果你常常获得那样的帮助，你是否会成为不一样的人？困境或苦难是否会使你更有智慧、更深刻、更刚强，而不是使你更苦毒、更心硬、更无趣？苦难是否会使你对人性更有同理心，而不是更蔑视不止？失败是否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收获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一定会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如何能得到那样的支撑、那样的鼓励、那样的爱，而不会让你的需要压垮你的朋友和家人？答案是敬拜。无论对我们还是对门徒们，答案都一样。 你必须透过敬拜来到神的同在中。在心灵深处，你必须清楚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你做成的，以及他正在成就的工作。你现在就要经历和预尝神在未来那大日要给予你的荣耀的拥抱。仅仅知道神的爱还不够，你还要真正感受到你对神的爱。有人告诉你某人极有魅力，你相信了，但是当你真正近距离看到这个人时，你说，哇，实在太有魅力了，比我想象的更有魅力。发生了什么？你听到了有关这个人的新资讯吗？没有，你正在经历你所知道的，并且知道那是真的。有人会说，这餐馆棒极了，这是最好的餐馆。你相信别人告诉你的，但是当你亲自去了那家餐馆，在那里吃了一顿，你就陶醉其中了。你听到了什么新的资讯吗？没有，你正在经历你所知道的，并且知道那是真的。知道荣耀的创造主神爱你，看顾你，托住你是一回事，但是经历和感受你所知道的这一切却是另一回事。无论将来生活如何，你都需要预尝神在未来所要显于你的荣耀，唯有如此，你的生命才能得到滋养和力量。耶稣登山变相不只是一件让门徒们相信耶稣神性的神迹奇事，变相山上的经历也是一种集体敬拜的经历。门徒们奔走前面的道路需要这种经历，荣耀的一瞥。那么如何能以那样的方式进入神的同在呢？如何现在就能预尝神在未来要给予我们的荣耀呢？耶稣和门徒刚下山，机会就来了，他要让我们明白如何进入神的同在。他们回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，又有经学家和他们辩论。众人看见了耶稣，都很惊奇，就跑上前去向他问安。他问他们，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？群众当中有一个回答他，老师，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抓住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浑身僵硬。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办不到。经学家和众人与门徒们辩论，这些门徒没有跟耶稣一同上山，他们试图赶鬼，但不成功，魔鬼还在，每个人都感到迷惑。马可又一次把魔鬼的存在视作不证自明的现实，真实存在于人类生活中，与邪恶这一位个性超然存在的征战依然继续，并非每个人都像这个故事中的男孩那样被鬼附着，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及其他地方指出，我们都无时无刻不在与属恶魔的空中掌权者征战。要记住，耶稣本人也不例外。我们在马可福音前面的经文中看到，耶稣受洗后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这男孩被鬼附着，导致他耳聋舌结，浑身抽搐。这种不堪的身体和属灵状况不仅使孩子绝望，也影响到周围所有的人，孩子的父亲、耶稣的门徒以及经学家。马可继续写道，耶稣回答他们，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？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他跟前，那鬼一见耶稣就立刻使孩子抽了一阵风，倒在地上流着唾沫打滚。耶稣问他父亲，这是临到他有多久了？他说，从小就是这样，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中，要毁灭他。如果你能做什么，求你可怜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如果你能，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看见群众围拢了来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，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，不要再进去。那鬼大声喊叫，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样，所以许多人都说他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 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私下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污鬼赶出去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。门徒们正试图赶鬼，但他们试图不祷告就把鬼赶出去。面对世界上的邪恶和苦难，他们何等傲慢，对自己的不足他们何等无知。他们试图赶鬼却不祷告，这与他们理解不了耶稣为何受难死亡的原因是一样的。他们认识不到自己何等软弱，又是何等骄傲。他们低估了世界上以及他们自己里面邪恶的力量。经学家们也在那里，可能是在批评他们。在整个场景中，只有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处理他所面对的苦难和挣扎，这就是那孩子的父亲。他问耶稣，你能医治我的儿子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，意思是如果你信，我就可以医治他。那父亲回答说，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换言之，我愿意努力，只是我的心中充满了怀疑。随后耶稣治好了那人的儿子，这是大好的消息。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进入神的同在，不需要凭自己完美的义，只要悔改并承认自己的绝望。其实耶稣本可以对他说，我是以人形显明出来的神的荣耀。洁净你的心，认罪悔改，脱去疑惑，不要心怀二意，完全降服于我，以清洁的心来到我面前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医治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对他说，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孩子的父亲说，我没有信心，我心里有许多怀疑，我没有力量面对道德和灵性上的挑战，请你帮助我。那是使人得救的信心，不是相信自己，而是相信基督。我们绝无可能有完美的义，如果你等到有了完美的义才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你就毫无希望了。你必须承认你毫无自己的义，你需要帮助。当你内心如此说的时候，你正在靠近神，敬拜他。在离开这个场景之前，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耶稣即将失去的是什么。他一直与天父活在永恒之中。在山上，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环绕他，遮盖他。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他要被神抛弃。在山上，我看到他一直拥有的那种荣耀生命，神的爱和光环绕他，遮盖他。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他要在黑暗中失去一切。耶稣为什么要经受这一切的苦难和羞辱？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。保罗明确告诉我们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揭露罪恶真相，并将其击败。他在致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中说，耶稣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，废除了他们的权势。在山上，神借着圣灵为耶稣加添力量，让他完成来到世上的使命，让他承受无限苦难，为要胜过所有的罪恶。神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坚固我们，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面对和战胜自身的苦难。或许你头脑中知道神爱你，但是圣灵有时让这爱在你心中变得更亲切、更确定，有时让你也有山上的感受，有时你能通过圣灵听到神那无条件的、永不改变的、极为亲密的爱的宣告，有时你不只是知道神的爱，而且在心中确实地听到神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你，我会付上一切代价，进入一切深渊，为要得着你，不让你失丧，我已经这样做了。当你以痛悔无助的心寻求神，你就是在敬拜神了。每次当你感受到他的拥抱，你的灵魂就更多一点反映他荣耀的光彩，你也有更多一点力量去面对生命道路上将要遇到的一切。